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语广播时段。今系2月2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系2月1号星期一，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川普任命两名律师加入弹劾案辩护团队。华尔街提防散户投资热潮蔓延。俄罗斯反对派再发起全国抗议，4500多人被捕。防中共间谍，英国将会收紧44个领域嘅签证。各个威胁撤出澳洲，微软话可以填补空白。下面系详尽嘅新闻内容。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基同党内的多名高官在2月1号的一次突击行动中被军方拘留。昂山素基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在2020年11月大选中以压倒性优势获胜，但是缅甸军方曾经举行发布会，质疑选举存在大规模舞弊行为。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发声明表示，拜登已经听取了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的简报。白宫对缅甸军方逮捕昂山素基和其他官员试图破坏该国民主过渡感到震惊，并且敦促军方和其他各方遵守民主准则和法治，并且释放被拘留者。他说，美国反对任何改变最近选举结果或者阻碍缅甸民主过渡的企图，如果不扭转这些步骤，美国将会对相关责任人采取行动。缅甸军方表示，去年大选投票涉及舞弊欺诈，多次要求选举委员会公布大选最终选举人名册，但是一直未能如愿。军方仲说，全缅甸总共有860万宗选举舞弊。对于相关指控，缅甸联邦选举委员会发声明表示，今次大选中不存在点票舞弊或者重复投票的行为。目前缅甸首都内比都和仰光市的通讯中断，缅甸国家广播电视台无法播出，信号中断。星期日，川普任命了两名首席律师，他们将会领导针对川普弹劾审判的法律辩护团队。这两位首席律师是阿拉巴马州的斯科恩律师和宾夕凡尼亚州前检察官卡斯特。星期日，川普办公室发声明说，斯科恩和卡斯特现在将会领导团队。斯科恩已经同川普和他的顾问合作，一起为即将进行的审判做准备。斯科恩和卡斯特都同意弹劾川普是违宪的，之前已经有45名共和党参议员投票认同弹劾违宪。斯科恩在声明中说，我很荣幸代表第45届总统，我们宪法的力量即将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验。宪法是强大而有弹性的，是撰写完成多年的文件，它将会再次永远挑战党派势力。另外，多位消息人士1月30号晚向媒体表示，有5位律师离开川普的弹劾辩护团队。报道说，他们的离开主要是因为想采取的辩护方向不同所造成。川普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表示，他不会加入弹劾法律团队，因为他在1月6号的集会上曾经发表讲话。共和党人和川普团队成员在声明中说，他们准备在审判上做一个简单的辩护，对川普的审判是违宪的，因为他已经不是在职总统。1月31号，华尔街准备迎接来近一个星期的市场动荡。有迹象表明，推动 GameStop 和 AMP 等股价飙升的散户投资者正在向其他资产蔓延。早前散户推高了被严重做空的个别股票价格，导致一些对冲基金受到重大损失。华尔街一些最大的对冲基金仍然未复原。路透社星期日报道，做空 GameStop 的梅尔文对冲基金在1月份跌了 53%， 梅尔文在今年年初的资产大约是125亿美元，而在一月结束的时候就只是有80几亿美元的资产。过去几个月来的市场走势令人关注到散户在金融市场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强。好多散户喜欢用的网络券商罗宾汉星期日将限制交易的股票数量由50间缩减至8间，而这8间仍然包括被热炒的 GameStop、AMC 和黑莓等股票。不过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散户已经将目光投向美国股市以外的更广阔天地。大量的散户在上星期疯狂买入白金 ETF 产品，导致交易商大嗌短缺。星期五的银价已经上升了大约10%，黄金价格亦都有上升。星期日银价继续走高，现货银上升6%。美国多个主要的贵金属交易商表示，他们正受到白银短缺的困扰，同时不少热门的一盎司银币都出现了缺货现象。俄罗斯防暴警察星期日驱散了全国各地要求释放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的抗议活动，并且拘留了4500多名抗议者。警方在莫斯科市中心实施了安全封锁，封锁了克里姆林宫附近的街道，关闭了地铁站，并且出动了几百名防暴警察。纳瓦尔尼的盟友利用社交媒体反复改变集会地点，将人群分散到莫斯科不同地区，令警方难以驱散。警方说，星期日在莫斯科参加抗议活动的人数大约是2000人。路透社记者就估计人群有几千人，但是比上周末少。警方表示，抗议者可能因为参加或者呼吁未经授权的示威活动而面临刑事起诉，并且警告他们可能会传播冠状病毒。一个星期前，俄罗斯大约100个城镇亦都爆发了支持纳瓦尔尼的活动。当局在全国范围内拘捕了3400多人。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1月17号由德国返回俄罗斯之后在机场被捕，之后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抗议活动。英国将会在2月15号宣布新的政策，收紧可能从事间谍活动的中国学生或者研究人员的签证，已经有的签证甚至可以撤销。泰晤士报1月31号报道，为了保护本国知识产权和国家安全，英国将会进一步限制中国留学生在高校的学术范围。英国的外交、联邦和发展办公室已经通知英国大学将会对在国家安全领域学习或者工作的外国人进行安全审查。在英国企业之中从事研发工作的中国专业人员亦都同样会受到审查。这些签证限制包括44个领域，包括人工智能、化学、物理学、数学、电脑科学和一系列的工程领域等。预计这些措施将会禁止成千上万的中国研究人员在英国工作。如果已经在英国工作和学习的中国人确实对英国安全构成风险，他们的签证将会被吊销。报道说，英国情报机构政府通讯总部已经警告英国大学，有来自敌对国家的人在英国窃取个人数据、研究数据和知识产权，将会用在自己的军事、商业和专制利益。近日微软公司向澳洲总理表示，如果谷歌因为澳洲推出的新法例而退出澳洲，微软可以填补谷歌留下的市场空白。澳洲计划的议案《新闻媒体议价法》要求谷歌面书等科技巨头为展示新闻内容而支付费用。谷歌澳洲公司负责人曾经在澳洲议会听证会上公开威胁要退出澳洲市场。澳洲人报星期日报道，谷歌公开向澳洲发出威胁之后，微软公司上星期联络了澳洲总理莫里森。微软行政总裁纳德拉表示，如果谷歌退出澳洲，微软有能力填补谷歌留低的市场缺口。目前微软的搜索引擎Bing在澳洲只是占 3.7% 的网络搜索量，而谷歌占比例就高达 94%， 年利润亦都高达48亿澳元。一旦谷歌撤离，作为在澳洲搜索量排第二的Bing将会可以大展拳脚。微软公司表示，已经准备好谷歌撤离澳洲之后的 B 计划。 澳洲反对派上星期日亦都表示支持政府准备推出新闻媒体议价法。工党影子财长查尔麦斯表示，虽然仲有好多唔明确嘅因素，但系反对党同政府对呢一件事嘅立场上系一致嘅。我哋希望政府能够喺澳洲人嘅利益出发，解决呢一个问题。
下边系更多环球要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江苏无锡前副市长、公安局长赵志新被调查。香港新闻自由渐失，外籍记者落脚台湾，聚焦中国。民主党人推法案，禁议员在国会山携带枪支。川普任命两名律师加入弹劾案辩护团队。疫情挫石油业，全埃克森美孚雪佛龙去年曾想合并。制约中共影响力，澳洲移助东南亚打击犯罪。下边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中共江苏无锡市前人大副主任、副市长、公安局局长赵志新在1月31号遭到调查。赵志新在任无锡市公安局局长近八年期间，曾积极追随周永康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现年61岁的赵志新，江苏海门人，曾长期在公安系统任职，曾任江苏海门县公安局副局长、政委、南通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政委、启东市公安局党局长。2008年4月，赵志新担任无锡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同年6月又兼任无锡副市长。无锡是中共前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老家。值得一提的是，周永康2007年10月任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成为主管政法系统的政法王之后，赵志新第二年4月就成为无锡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和局长。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在赵志新任无锡市公安局局长期间，至少三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众多法轮功学员遭到残酷迫害。近日不少外籍记者纷纷离开香港，选择落脚台湾，报道中国议题。关于这个现象，专家分析，过去香港有很多管道可以获得中南海秘密，但随着香港国安法实施，已经成为中国的内地一省。反观台湾，因长期研究中共，对于中共政策背后所衍生解读往往相当正确，因此受到西方学者、媒体的高度关注。这一些优势让台湾越来越有吸引力。据美国之音报道，台湾外籍记者联谊会副会长 William Young 介绍说，中共政府去年将多位美国记者驱逐出境之后，很多记者现在都在台湾，成为台湾的外媒圈带来一些不同的面貌。他表示，大家可能亦都慢慢发现，从台湾报道中国不是一个不可能的现象。我们亦都看到，在台湾确实有一些外媒开始思考，是不是他们在这一边会有一些比较长期的计划。去年很多外籍记者经常因为报道中国内部情况遭到中共当局驱逐出境，而中共在去年6月通过香港国家安全法之后，亦都令到很多原先在中国报道新闻的外媒记者纷纷移往他处。近日两位众议院民主党人正是推动一项法案，该法案将不允许立法者在国会山任何地方携带枪支。众议员贾里德、夏夫曼和杰基斯比尔在去年底提出的国会枪支无漏洞法案，在上个礼拜新一届的国会上又重新提出。斯比尔1月29号在推特上写道，作为枪支暴力的幸存者，我知道被枪击和等待死亡是什么感觉。统计显示，当周围有枪支时，事故就可能发生。对美国众议员的豁免，增加了议员、工作人员和公众的风险。据国会山报指出，虽然在国会大厦的区域和建筑内禁止使用枪支，但自1967年以来，立法者就成为一个例外。多年来，两党议员都同意这一项条款，并未发生任何事故。 而共和党议员们则偏向拥枪自重。科罗拉多州共和党新任众议员劳伦·博波特之前在宣誓进入国会之前就成为了头条新闻，因为他申请了隐蔽持枪许可证，并计划在华盛顿特区和国会携带枪支。星期日，川普任命了两名首席律师，他们将领导针对川普弹劾审判的法律辩护团队。这两位首席律师是阿拉巴马州的斯科恩律师和宾夕法尼亚州前检察官卡斯特。星期日，川普办公室发声明说，斯科恩和卡斯特现在将领导团队，斯科恩已经和川普及其顾问合作，一起为即将进行的审判做准备。斯科恩和卡斯特都同意弹劾川普是违宪，之前已经有45名共和党参议员投票认同弹劾违宪。斯科恩在声明中说，我很荣幸代表第45届总统，我们宪法的力量即将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验，宪法是强大而有弹性的，是撰写完成多年的文件，它将再次并永远战胜党派势力。另外，多位消息人士1月30号晚告诉媒体，有五位律师从川普的弹劾辩护团队中离开。报道说，他们的离开主要是因为想采取的辩护方向不同造成。川普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表示，他不会加入弹劾法律团队，因为他在1月6号的集会上曾发表讲话。共和党人和川普团队成员在声明中说，他们准备在审判上做一个简单的辩护，对川普的审判是违宪，因为他已经不是在职总统。据《华尔街日报》星期日报道，去年石油巨头艾克森美孚公司和雪佛龙公司遭疫情重创时，曾讨论过合并的可能性。《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说，由于防疫限制导致石油和天然气需求骤减，雪佛龙执行长沃斯和艾克森美孚执行长伍兹曾讨论合并。消息人士还说，初步讨论现在已经不再进行，但未来仍有可能恢复。华尔街日报说，艾克森美孚和雪佛龙合计市值超过3500亿美元，艾克森美孚市值为1900亿美元。两家公司合并可能组成以市场资本和生产计算都是世界第二大的石油公司，根据疫情前的水准可日产约700万桶，从两种方式计算来看都仅次于沙乌地亚美石油公司，但两家公司的合并可能触犯反竞争规范。但很多业界专家认为，想降低成本对抗气候变迁，油气业势必得合并运行。澳洲政府近日计划帮助东南亚地区打击犯罪活动，希望藉此提升澳洲在这一个中共主导的地区的影响力。东南亚问题专家表示，打击犯罪不仅符合澳洲的国家利益，亦都是该地区制衡中共的途径之一。澳洲外交部近日为新推出的湄公河澳洲打击跨国犯罪项目准备了3000万澳元的预算，并正是为该项目的管理服务招标。原本招标结果应在去年年底公布，但由于疫情推迟到今年的3月初。该项目将以湄公河次区域为重点，促进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和越南之间的跨界合作，支持其打击贩毒、性侵儿童和金融犯罪等严重犯罪行为，同时亦都能深化澳洲和这些国家的合作。洛伊研究所东南亚项目主管布兰德对韦报说，如果澳洲同其美国和日本等合作伙伴想要制衡北京，他们需要找出更多的方法来到帮助该地区解决其面临的日常问题。
下面是香港新闻。中共及港府宣布反制 BNO 护照，港人加速而应。港府再围封离港城两住宅，零确诊再被质疑成效， 请听详尽新闻内容。英国政府在1月31号起实施 BNO 护照签证，俾合资格的港人申请前往英国定居。随即中共及香港政府亦宣布反制措施，不承认 BNO 是有效身份证明和旅游证件。有学者分析，北京或者不会再有进一步反制，就算取消 BNO 持有人投票权都不会有太大影响，因为在国安法下，港人的选举空间已被大幅收窄。亦有港人表示，当局此举反而会刺激市民加快申请移民英国。中共外交部31号宣布，即日起不再承认 BNO 作为旅游证件和身份证明，港府亦紧随发出声明，谴责英国 BNO 移民政策，还说保留进一步采取反制措施的权利。香港专栏作家、时事评论员陶杰出席公开论坛时表示，北京说保留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权利，相信意思是到此为止。他认为北京如果要制止香港出现逃亡潮，不会等到几百万人离港后才宣布进一步措施，除非有外国人士向北京献计，否则北京照理不会采取进一步的反制。陶杰还引述亲共爱国人士、科大经济学系前主任雷鼎明在去年讲的话，如果香港有30万人移民，对中国绝对是好事，因为可以完成香港人力资本上的换血。陶杰指，雷鼎明及他的支持者都叫出留岛不留人的口号，这些英国政府亦会听到，既然北京不想要香港人，那英国唯有出手帮忙。对于北京取消 BNO 持有人的投票权，这个威胁对港人来讲效果不大，因为北京已经剥夺所有民主派的参选权，一再押后立法会选举，改变选举规则，务求胜选者一定是得到北京的祝福，所以有没有选举权对港人来讲都是无所谓。陶杰还预测港人以 BNO 移英人数将会有十几万至二十万港人，但不会多至百万，因为英国疫情等负面因素，如武汉肺炎确诊数仍然高企，怕疫情的港人会持观望态度。不过苹果日报报道，就算英国的疫情严重，仍有不少港人一家前往。有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港人表示，北京对香港的侵蚀已经达到忍无可忍的地步，选择离开香港绝非易事，更直言是政府逼港人离开，香港已经不是我们叫屋企的地方。香港政府1月31号再封锁位于蓝田区的丽港城第五及第七座，还针对460名居民实施强制检测，但就没有发现确诊个案。该区区议员批评政府为做而做，亦有专科医生认为做法对社区造成困扰。立场新闻报道，港府在早前要求丽港城第五座E座向所有居民撤离，28号再向第七座居民等发出强制检测令，要求居民在31号或之前完成检测，但至昨晚再突然宣布封锁第五座及第七座一晚，最终动用大约200名人员为460名居民检测，不过没找出新确诊，期间完成检测的人数亦明显占居民总数少。观塘区议员李伟林质疑，既然封区前已有大批居民接受过检测，亦已有强制检测令，为什么再需要封区？批评是为做而做，当我们居民是什么？白老鼠？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亦表示，如果该区流动人口不多，不需要劳师动众，动用几百人守封区，做法会对社区造成困扰，事后亦会令居民放下警戒心，更不可以解决全港的疫情问题。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祥。近日，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报道，在中共肺炎疫情爆发初期，中国华大基因公司提出在美国建立病毒检测实验室。美国前情报官员警告，这样可能是为了收集美国公民的 DNA 资料。福克斯商业新闻表示，这一间世界上最大的生物技术公司名为华大基因，它与中共军方以及中国共产党有密切联系，基本上是被用作让中共进入美国的前线。在美国疫情爆发初期，华大基因提出至少在美国五个州建立中共病毒检测实验室。对此，前美国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主任伊凡尼纳警告说，华大基因的作为可能是北京企图用来收集美国公民 DNA 资料。伊凡尼纳说，我们不单只向每个美国人，而且向医院、协会和诊所提供咨询，让他们知道华大基因是一间中国公司，而我们是否了解这些数据的去向呢？这样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邪恶思想，以利用好似 COVID-19 这样的全球性危机。伊凡尼纳相信，中国正在度采取积极的行动来控制大多数人目前不重视的事，建立检测实验室收集美国人的 DNA， 以赢得控制世界生物数据的竞赛，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而在外界看来，华大基因就好像是受中共控制的生物科技界的华为。前国务院资深顾问惠顿亦都表示，华为所做的事情同这一间生物技术公司所做的非常相似，他们能够进入美国是因为他们提供的设备远低于市场价值，他们试图以低廉的价格淘汰那些出售相同技术的西方公司，并让我们上吊，再有效地获取我们的数据。去年7月，华大基因旗下的子公司因为在新疆收集维族人的基因信息而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华大基因还同亚洲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合作紧密，而这间医院被追查国际组织指控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在香港亦都因为港府强推全民检测，引发港人对 DNA 资料被送中的疑虑，并作出强烈反弹。拜登上任不够两个礼拜，就签署了30几项行政令，改变了川普总统执政时期一系列美国优先的政策。共和党指责拜登和他说要团结的承诺背道而驰。此外，拜登以频繁的行政令代替立法的做法，亦都让他备受诟病。拜登的30几项行政令涉及从应对武汉肺炎病毒大瘟疫到环境和气候，以及移民和种族等一系列问题。今个礼拜四，拜登用行政令废除了一项川普总统制定的禁止美国对外援助资金用于执行或者促进堕胎的规定。拜登试图利用行政令清除前任总统川普的基本政策，例如拜登停止了美墨边界墙的建设，恢复了允许变性人在美军中服役的规定。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1月28号终于发声批评拜登，他指责拜登一上任就依赖于行政令的这一些做法，和他和民主党承诺要达成两党共识和全国团结的承诺背道而驰。麦康奈尔在参议院的讲话当中表示，拜登在竞选期间作为总统候选人的时候曾经声称，除非是独裁者，否则不能够通过行政令来立法。麦康奈尔讽刺拜登现在就成为了他自己所讲的独裁者，甚至连纽约时报亦都对拜登表示了不满。他在1月27号刊登了一篇社论话，行政令不是制定法律的方法。从设计上面讲，这一类签发行政令的行为在实现目标上面比立法受到更多的限制，而超出总统职权范围的方面就会受到法院的干预。 文章当中仲指出，拜登在竞选期间经常吹捧他自己寻求妥协的技巧，并认为这个是他胜过川普的理由。现在美国面临着多项重大挑战，拜登应该向美国人民展示一个更好的国家会是怎样，而不是生硬这样颁发行政令。拜登近日表示，他最近以行政令而不是启动任何新法律的行动，是为了抵消川普造成的伤害。白宫新闻秘书詹普萨基为拜登辩护说，拜登所做的事情是他迫不及待地要推翻前任政府的有害行动。麦康奈尔就嘲笑拜登在白宫第一个礼拜的30多项单方面的行动正在伤害美国工人，让美国工人的工作机会和收入都在迅速减少。党媒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被实名举报和两名女下属有婚外情，并有两名私生子，一度引发舆论哗然。中纪委日前宣布事件的调查结果，说举报失实，举报人被要求作检讨。据环球时报报道，昨日中纪委纪委监察组在他们报社中层官员的会议上面通报说，环球时报副主编段正涛举报胡锡进的问题查无事实依据，将会追究段正涛的纪律责任。报道还说，段正涛在会上作了深刻检讨，表示对自己的冲动行为非常后悔，向胡锡进和无辜受到牵连的同事道歉。去年12月2号，段正涛向中共中纪委实名举报，指胡锡进和女下属高永以及前下属张南依长期有不正当性关系，并同两名女子各育有一名私生子。段正涛批评胡锡进是两面人，娇车淫逸，腐化堕落。胡锡进就在微博回应说，段正涛精神有问题。胡锡进的性丑闻曝光之后，引发网络讨论，舆论呼吁彻查胡锡进。胡锡进的两名情妇亦都被起底，有网友在微博上面贴出了两人的照片，其中一个被曝光的情妇张南依离职之前曾经担任环球时报英文版副主编，她毕业于北京大学，曾经在多伦多大学留学，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家庭教育课题组的特邀研究员。值得一提的是，胡锡进性丑闻事件持续在网络上发酵，但官方罕见这样并没有屏蔽相关信息。资深传媒人康仁俊对此表示，这样有些异常，他推测背后牵涉有高层内斗。中国一名体制内记者陈先生对自由亚洲透露，目前外界对胡锡进婚外情内幕知道得非常有限，人民日报系的人都被禁止谈论此事。在1月6号国会山骚乱之后，代理国会警察局局长皮特曼呼吁在国会大厦周围建立永久性围栏。几名民主党议员、华盛顿特区市长、MSNBC 和 CNN 记者都公开发声，警告不要这样做，表示这样会削减对选民的透明度和问责制的信息。众议员诺顿今个礼拜在被执法部门的一封信当中说，永久性围栏将会向国家和世界发出错误的信息，将我们的民主转变为一个排他性和害怕公民的民主，它无法解决国会大厦的安全问题。众议员韦克斯顿今个礼拜在 Twitter 上面说，我坚决反对这个行动，我相信我们可以保证议员、媒体、工作人员、我的选民以及所有在这里工作的人的安全，而不需要将我们民主的象征围起来，这个是人民之家，让我们保持这种方式。众议员杰克·奥金克洛斯在 Twitter 上面说，将我们的民主之家变成堡垒将会是一个错误，并呼吁这个建筑群继续向选民、传媒和游客开放。华盛顿特区市长鲍泽28号下午对围栏采取了坚决反对的立场，说 DC 不会接受永久性围栏作为特区的长期固定设施。几名报道国会山的记者对这个提案亦都表示震惊。 CNN 的阿比·菲利普说，对于华盛顿特区的居民和几百万游客来讲，最好的事之一就是国会大厦和它周围的公共空间， 如果呢一切都消失咗，咁将会系悲伤嘅一日。喺1月6号造成多人死亡嘅骚乱发生之后，左媒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参众两院两党领袖等人一直将骚乱事件嘅责任推喺川普总统身上，让公众认为系川普总统煽动造成嘅。但川普亦都表示佢反对暴力，亦都反对集会者闯入国会。纽约州共和党众议员斯特凡尼克近期正在呼吁对纽约州州长库默进行联邦调查。库默最近被发现刻意减少上报养老院的中共病毒死亡数字。议员表示，如果联邦调查结果证明死亡人数被非法掩盖，那库默本人应该引咎辞职。这一名议员30号在福克斯的节目上面说，我希望看到一个非常公开和透明的联邦调查，因为我认为州长和他的高级工作人员有犯罪行为。如果发现他们有试图掩盖，那他应该辞职。我相信是这样，纽约卫生专员扎克博士应该辞职。纽约州总检察长詹姆斯在上个礼拜四发布了一份报告，报告当中表明纽约州卫生部可能会误计死亡人数接近 50%。 詹姆斯将负责提出大陪审团调查。斯特凡尼克对此表示欢迎，他说他们知道这些数字，在同一日将他们放出来，这样表明他们试图掩盖。读一读这一份长达76页的报告的时候，你会发现问题比答案多，这个是追求正义的开始而不是结束。我会敦促检察长继续推进这个调查进程。斯特凡尼克还敦促纽约州政府立即发出传票，进一步调查这个丑闻，强调必须追究责任和后果。他还呼吁拜登支持独立调查，不要玩政治。他说，州长现在之所以还在这里躺尸，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接到传票。这个已经不是一个养老院的丑闻，这个是犯罪，是纽约州政府最高层的腐败丑闻。30号，澳洲财政部长乔希·弗莱登伯格在澳洲广播公司节目上面透露，他上个礼拜和 Facebook 的 CEO 朱克伯格会面，讨论澳洲即将出台的新闻媒体议价法。这项法规将会迫使科技巨头向当地传媒支付展示新闻内容的费用。当主持人问到朱克伯格是否能够改变澳洲当局的主意的时候，弗莱登伯格回答说，他没有说服我退让。他同时透露，连科技巨头微软亦都在度跟进发展。他说，总理莫里森已经同微软的 CEO 同埋总裁商讨过，他们正在度密切关注这件事，亦睇到了在澳洲扩张市场的机会。我们正在度做的事情是领先世界的。多年来，科技巨头通过免费展示新闻内容获得了大量的网络流量和用户，同时又通过出售广告来实现流量货币化的收益。而这个议价法规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并在科技巨头和地方新闻公司之间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弗莱登伯格说，在澳洲，广告商在网络广告上面每花费100美元，其中47美元给了 Google， 24美元给了 Facebook， 29美元给了其他参与者。面对新规即将上路， Google 和 Facebook 都表示，他们准备将新闻内容完全从平台上面删除，以避免向传媒付费。Google 上个礼拜更进一步向参议院委员会表明，他们考虑将 Google 搜索服务完全撤出澳洲作为最后的手段，为其他的竞争对手，譬如微软必应、德德高和雅虎进入这个市场打开大门。新南威尔斯大学副教授尼科尔斯对大纪元表示，直谷的强烈反应是因为担心澳洲的新闻媒体议价法会带来全球监管的骨牌效应。他说，媒体议价法将会令其他司法管辖区有此无恐地推动类似在法国的结果或者澳洲的建议。Google 最近同意向300间法国新闻出版商支付费用，以显示新闻内容。目前，澳洲监管机构在限制科技巨头的交易当中开辟了几条战线， 包括对 Google 收购 Fitbit 的审查，以及对 Facebook 通过子公司秘密采集个人数据的未决诉讼。上个礼拜，澳洲竞争及消费者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关于 Google 在线广告业务的新报告，显示涉及金额高达几十亿美元。因为支持川普总统而遭到左媒和大科技公司打压的我的枕头 MyPillow 公司的 CEO 麦克林德尔，他的 Twitter 被封，产品亦都被亚马逊等科技巨头下架，但是就得到了意外的收获。好多川普支持者纷纷在网上呼吁大家都去买我的枕头。结果30号林德尔表示，由于接到太多订单必须延迟发货，因为太多人都去买他的枕头。自媒体人曾曾表示，人民的力量显现出来了。好多民众亦都留言表示自己都购买了林德尔的产品，亦有人留言人心齐泰山移。林德尔是川普总统的忠实支持者和好朋友，亦都是川普的政治捐助人之一，曾经多次公开表示支持川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在有关2020大选选举诚信的行动当中，林德尔投入超过100万美元。近日林德尔向美联社表示，他可能会在未来竞选明尼苏达州州长，这个举动获得了川普的支持。林德尔告知美联社，川普总统同他说，如果他竞选明尼苏达州州长的话，川普会支持他。他表示川普是历史上最好的总统。自从川普总统离开白宫之后，围绕他下一步行动的猜测仍然在继续。今个礼拜二，自由党副主席蒂娜麦灰恩向天空新闻透露，川普不希望看到一切都被废除。麦灰恩说会有川普电视，而且计划已经在进行紧，他不会就此躺下，他爱美国，爱美国人民，他不希望看到一切都被拜登试图废除。
现在是由叶晚芳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缅甸政变，外商划撤，一带一路现变数；拜登 1.9 万亿救济法案，另有动机；左中共间谍入境，应已收紧44领域签证；觉醒，维也纳罕见大游行；欧洲第一国波兰签署与台湾刑事司法合作协定。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缅甸发生军事政变，执政党全国民主联盟表示，国务资政昂山素基、总统温敏等高层周日1号清晨被军方扣留，昂山素基被软禁在屋企。军方宣布全国实施为期一年的紧急状态，之后将会重新举行大选，国家权力亦将移交给新当选的政党。中共方面亦在密切注视。有分析人士估计，军事政变亦会带来政治巨变，缅甸同北京就一带一路达成咗嘅协议会产生变数。原来被称为人权斗士嘅昂山素基，当政后亦引入咗中共嘅一带一路。缅甸系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中一个重要嘅国家，协助中国扩展喺印度洋嘅影响力。早喺2009年6月，北京同缅甸就签署咗中缅油气管道项目协议，被认为是确保中共的能源安全。因为中国经济发展所需的石油等能源主要依靠进口，一旦遭美欧封锁石油，中共统治将遭重创。2018年中共的内部文件披露，习近平要求与缅甸发展关系，例如中共在缅甸开展的南美职业教育基地建设项目，其实是为中共军方在缅甸的据点服务。中共云南省教育厅的文件还披露了中共在缅甸等东南亚国家实施的所谓教育项目，目标之一是输出中共的意识形态。2018年中共决定在缅甸善邦北部援建横跨萨尔温江的新滚弄大桥，该项目被中共视为中缅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项目。北京在缅甸最重要的投资是耗资13亿美元的在西部诺开邦兴建的深水港和工业区。虽然诺开邦内部暴力冲突不断，缅甸当局仍将这里设为经济开发区， 西方投资者拒绝潜利，中国却大力支持这个发展计划。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荣表示，军方接管缅甸政权之前与中共达成的相关协议恐怕会推倒重来。庄家荣说，缅甸中央和地方的利益不相符合，甚至会有冲突，一个新的政权上来必定要和不同地方有所协商，就是说怎样令到一些地方接受他的管辖。中国包括一带一路带来的不同的利益、资源、代价由谁来承担呢？之后的整顿我觉得还需要一段时间，这将对一带一路在缅甸的持续发展会有比较关键的影响。拜登在一月初公布了他的$19,000,000,000的疫情纾困计划，但是在美国国会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一些议员认为这个数字过于庞大，十名共和党议员1月31号提议与拜登总统进行谈判，并寻求通过一项$6,000,000,000规模的疫情救济方案，作为$19,000,000,000计划的替代选项。这些议员在联名信中提到，他们提案包括用于疫苗、测试和个人防护设备的$1,600,000,000,000，并包括对美国人的疫情救助支票。法案较拜登推进的$19,000,000,000救济计划有大幅的削减，预计并不包含对学校疫情期间重启相关的救济资金。众议员里克斯科特 Rick Scott 直接了当地抨击拜登的法案没有任何意义。他说，在过去的12个月中，我们已经花费了或承诺了$450,000,000,000，我们不知道有多少钱还没有花掉，我们需要帮助失去工作的人，需要帮助我们的小企业令到他们开业，需要令到我们的学校开放，我们需要将疫苗拿出来，但是这个激进的左派议程就是令人担心的，他仅仅是对左派和所谓自由派的回报。斯科特指出，不浪费额外的金钱来重新启动经济体对美国公民来讲是正确的事情。参议员查克格拉斯利 Chuck Grassley 亦警告拜登，若再出近$2,000,000,000是不计后果的行为。他说，虽然大家需要更多的疫情救济，但其中有一些项目是左派人士的政治目的，不要利用疫情来推动大政府接管美国经济的日程。但面对众多的歧见，民主党方面表示他们愿意改变疫情救助方案的一些细节，但他们预计$19,000,000,000的总价格将保持不变。拜登表示，这个法案必须通过，没有如果，没有但是。美国动物报道说，拜登政府一直鼓吹两党合作和团结精神，但现在告诉你，好遗憾，团结已经被取消了。维也纳罕见大游行，日前在奥地利维也纳出现了罕见的民众大游行，相关视频在网上流传，这些游行被视为是奥地利民众第一次针对以大流行的名义控制大家自由和全球独裁的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网友纷纷说欧洲站起来了，有网友推视频感叹说，这个游行好像史诗一般，连警察亦脱下头盔和民众一起游行，这个可能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如果一切保持和平，我们同警察团结一致，这样实际上没什么可以阻止即将发生的事情。有时评人士认为，西方国家的民众从来都是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从来没有被政府过多限制人身自由。现在一些政府制定的左倾政策，对这些国家的民众来讲是剥夺了自由的开始。这些封锁、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的各项规矩是限定给普通市民的，而制定这些规矩的人却不一定遵守。民主和自由正在一点点被蚕食，疫情令到世界各国政府将测温、检测、健康码、疫苗、数字币等一个个强加在人民身上。这种将自由人类变成奴隶囚徒的极权管控方式蔓延到全世界。目前大重构和大觉醒的较量成了一个世界范围的热门话题，被认为是人间的政邪大战。天主教维佳诺大主教曾在写给川普总统的一封信中说，大重构的全球计划正在进行中，全球精英想征服全人类，采取强制措施 彻底地限制个人和所有民众的自由。大重构不是一种虚无的政治口号，而是确确实实的目标。现在是民众该醒觉的时候了。英国政府将于2月15日推出新政策，收紧可以从事间谍活动的中国大陆学生或研究人员的签证，并撤销已有签证，被外界认为是英国政府保护本国的知识产权和国家安全的做法。英国外交、联邦和发展办公室已经通知英国大学，对在国家安全领域学习或者工作的外国人进行安全审查，包括在英国企业中从事研发的中国大陆专业人员。同时，英国政府准备停发或收紧44个领域的签证，其中包括人工智能、化学、物理、数学、计算机科学和一系列的工程等领域。为了保护英国敏感科技知识和技术，英国政府已经推出了阿塔斯 ARTIS 批准计划，要求从事敏感学科学习和研究的外国学生申请阿塔斯证书，但来自欧盟、挪威、瑞士、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学生例外。阿塔斯计划原本主要针对大规模杀伤武器研究领域，但是2020年已经扩展到了包括先进的常规性军事技术，例如飞机和网络武器等领域。英国政府数据显示，2018年至2019年期间，英国有7300名来自大陆的研究生，其中大多数学生需要申请阿塔斯证书。同一时期，有3650位中国大陆公民在英国的大学担任敏感学科的讲师和博士后，这些人在续签签证时将受到新的审查。英国外交政策智库亨利杰克逊学会 Henry Jackson Society 的传播总监阿姆斯特朗 Sam Armstrong 表示，英国政府是由于意识到中共军方构成的威胁而改变了对留学生的政策。他说，长期以来，英国大学忽视了冒充为科研人员的间谍对英国构成的威胁，这样无意中助长中共的军事野心。欧盟第一国波兰签署与台湾刑事司法合作协定。波兰总统杜达 Andrzej Duda 日前签署通过波兰与台湾刑事司法合作协定，双方将在尊重人权、法治、共同价值基础上强化打击跨国犯罪，增进司法合作，使波兰成为欧洲第一个与中华民国签署类似协定的国家。波兰总统府官网1月29号表示，该协定内容包含刑事司法互助、引渡、受刑人移交、法律及实务见解的分享、追诉犯罪及犯罪预防分享等五大领域的刑事司法合作原则与程序，是台湾所签署的第五个刑事司法互助协定。波兰台湾刑事司法合作协定经历4年磋商，2019年6月由台湾驻波兰代表施文斌与时任波兰驻台代表梅西亚 Maciej Gacka 在中华民国外交部共同签署。中华民国行政院在2019年7月通过协定，同年12月立法院三读通过。现在波兰方面亦完成了其国内相关程序，包括参众两院分别无异议通过，总统签署并公布。波方将正式致函通知台湾，根据协议规范波兰与台湾刑事司法合作协定的生效日。中华民国法务部在签署时表示，签署这项协定是台湾和波兰在刑事司法合作上的重要里程碑。
大家好，我是阅览新闻主持人婉仪。美国主流媒体罕见报道，川普卸任之后人气更高。众议员格林同川普通话，表示内部敌人是社会主义。美国媒体政客的资深记者表示，前总统川普离任之后，实际上获得更多的人气，而不是失去了政治影响力，弹劾只会帮川普积攒人气。这个是主流媒体记者首次罕见承认，民间与政治精英同主流媒体中的很多人的认知截然不同。政客的记者帕尔梅里1月29号话俾 MSNBC 节目听，啲人唔想听到任何反对川普嘅声音，实际上佢越系远离媒体，佢就越好似殉道者，成为共和党之上嘅隐身人物。
帕尔梅利话，根据佢嘅观察，而家喺怀俄明州，川普比该州嘅国会共和党高官众议员利兹切利更受欢迎。切利系13号投咗弹劾川普票嘅10名共和党人中，职位最高嘅一位，佢系共和党第3号人物。帕尔梅利就切利投票弹劾川普一事同民众倾偈之后，得出咗上述嘅结论。帕尔梅利话，我其实是想尽办法想找到一个为他辩护的人，但是我真的找不到。他是前副总统切利的女，但他在当地显然没有那么高的知名度。当我在一家五金店讲了他的名字，有人大叫他是威胁。帕尔梅里说，他从选民那里听到压倒性的共识是，切利投了弹劾票的举动不代表怀俄明州，因此他必须落台。他表示，在华盛顿 DC 被认为是真相的事，但是在怀俄明州的首府下延市却不被认同。帕尔梅利说，当地人认为2020年的总统选举不合法，1月6号国会的骚乱是安提法搞出来的。他形容说，怀俄明州就好像另一个世界，我们不可以忽视他。我好高兴我在那里睇到佢，我认为华盛顿 DC 同其他地区之间存在巨大嘅脱节。佢仲话，好多当地人讲佢哋唔系真正嘅共和党人，佢哋话佢哋支持川普。我认为川普嘅基本盘越嚟越大，而弹劾会让佢更加有威信。美国乔治亚州共和党国会议员格林30号发表推文话，啱啱同川普结束通话。同时他表示，美国的内部的敌人是社会主义。格林30号早上发出一系列推文，除了感谢川普的支持，他还公开回应近期他和民主党众议员之间的纷争，表示他不会退缩。格林写话，我和我一直以来最喜欢的总统川普进行了一次好好的通话，我好感激佢嘅支持，更加重要嘅系呢个国家嘅人民绝对100%忠诚于佢，因为佢100%忠诚于人民同美国优先。你哋永远冇办法打败佢，因为我哋人民支持佢。佢批评媒体同仇视美国嘅社会主义者攻击佢，就好似佢哋总系攻击川普咁样。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唔会退缩，我永远唔会道歉，我亦会一直为人民而战，对我来讲就是美国优先。格林近期卷入和民主党女众议员的口头纠纷中，密苏里州的非裔民主党国会众议员柯瑞布殊指责格林在过道上喝斥他，对他大声恐叫并且不戴口罩。格林则表示，布殊在这里讲大话。民主党众议长南希佩洛西29号要求共和党领袖惩罚并且罢免格林。佩洛西仲公开表示，国会议员需要更多保安经费，因为敌人就来自众议院内。他解释说，有国会议员想带枪进入议事厅，并且向其他议员发出暴力威胁。格林在30号的推文中提到美国社会的分裂现象，他说，是的，美国内部有一个敌人，这个敌人是社会主义政策的毒妇，是美国垫底政策的卖国贼，他们是浮夸的伪君子，却自认是不可触碰的精英。格林批评说，这些人纵容毁灭性的封锁政策，但他们自己却不遵守这套规则。他们推动、支持、欢呼并且资助致命的暴力安提法或者是黑命贵暴动，这些组织销毁城市、攻击警察、伤害无辜民众并且恐吓美国人。我和所有的共和党人都谴责国会大厦的袭击事件，并且我们亦是其中的受害者，但我们的民主党同事却试图讲大话，并将责任归咎于我们。然而我们同暴力事件毫无关系，并一直在这里谴责这件事。他还质问说，国会大厦袭击事件发生之后，来了30000名国民警卫队来保护国会大厦，保护精英们的安全。然而在过去的一年里面，对所有被蹂躏的民众和美国城市的保护在哪里呢？对于那些只能忍受民主党暴动而没有人前来救援的普通民众，他们的愤怒在哪里呢？他表示永远不会退缩，他说，人民支持我，我亦将永远支持他们。任何一位不将美国放在首位的民选政治家都不配他们的职位和人民的信任。 美国垫底政策是卖国贼和失败者的政策。格林29号表示，因为他对抗抹黑运动，已经筹集到160几万美元用于竞选连任。他收到的主要是小额捐款，来自50个州，将近6万名美国民众。